捉迷藏呢，应该呢是一个好古老的游戏来的。捉迷藏呢，广东话呢就叫做捉伊恩。在广州话里面呢，人呢有时是会读做恩的。譬如呢，我哋晚上一个恩喺度行，咁我哋话，你做乜一个恩啊，咁一个人食饭啊，咁寂寞咁。所以呢，捉伊恩呢其实即係捉伊人，抽水伊人嗰个伊人，咁其实呢非常典雅嘅一个叫法。咁所以呢，捉伊恩呢应该係一个古老嘅游戏嘅一个非常古老嘅叫法。咁喺圣经里面呢，人同神玩嘅第一个游戏呢就是捉迷藏，捉伊恩。咁睇下呢，神呢可唔可以捉住佢呢，咁捉住呢个人呢。咁创世纪呢第三章一开头嘅时候呢，就讲到呢人犯罪，人犯第一次嘅罪。只要呢犯咗第一次嘅罪，就会呢一不做二不休，就会继续犯罪落去㗎啦。犯罪呢慢慢就变成咗人嘅某一种天性。人类嘅第一宗犯罪嘅事件，就系我哋叫做蛇引诱人食禁果呢个嘅故事。呢个犯罪嘅事件呢，听起上嚟呢唔系几合常理嘅，但系呢又好合乎呢人之常情。蛇引导人去留意人与神之间有一条唔应该越过嘅界线。然后呢进一步蛇呢就怂恿人，为你试下越过呢个界线呢，越过呢个界线你会得到一啲你而家冇但是你可能会有嘅嘢㗎喎。大家諗下，人越过某一个界线去得到某一啲而家冇但是可能会有嘅嘢，呢个咁嘅做法系咪好合乎人之常情呢？咁人都好多时都系会咁样做。但是神既然创造人并为人设定一个界线，又讲明这一切的安排都甚好，人不相信神的安排是好的，并且认为自己做的事会比神做得更好，这个想法是不是非常不合常理呢？创世纪说呢，蛇是假惑的动物，它讲的事呢半真半假，混淆真相与谎言，他有超高的说话的技巧，引诱人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去获取一个虚假的成功。大家又想想，人渴望某一种的成功，而他受蛇这种这样的言辞的迷惑，其实又很合常情的。但是人竟然不信任神，而信任比人仲低下的蛇，按这点来讲呢又不合常理的。人不信任神的真理，而信任蛇这些这么低等的动物的讲的事，其实是非常不合常理的。但是可悲的是呢，人呢宁愿听蛇的谎言，人听了蛇的说话就破坏了保护人性的这个的围栏，然后就吃了禁果，于是一切都变，人性变了，大地变了，历史的轨迹都变了，人不敢面对神，然后就玩起这个捉伊恩的游戏。就好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犯错，一犯错了我们就会躲起来，好怕呢被爸爸妈妈呢找到我们。这个捉伊恩的游戏就开始了人类的历史。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刚才读的旧约的经课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至到第十三节，我讲到去到第十三节啫。经文这样记载的，他说呢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他说：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：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：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：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：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人犯了罪，听见神的临近，于是就躲埋了。神问了一个问题，神问：你在哪里？这个就是神在圣经里面问的第一个问题，你在哪里？在圣经希伯来文里面，你在哪里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字，是一个，你在哪里？一个字，就是这个字，神向人类发出一个永恒的询问。这个询问亦都意味着上帝主动寻找人。犹太教神学家Abraham Hazel 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叫做 God in Search of Man， 有中译本叫做觅人的上帝，寻觅人的上帝。Hazel 说大多数宗教讲的上帝都是沉默的，隐藏的。这个上帝并不关心人对他的寻索的。但是圣经讲的这个上帝却是一个寻觅人的上帝。圣经讲的全部的人类的历史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上帝寻觅人。上帝主动寻觅那些迷途的人，这个是基督教其中一个最动人的主题。神关心我们对祂的寻索，譬如说我们的祈祷是我们寻索神的一个的行动。神关心我们对祂的寻索，故此上帝都会很在意我们的祈祷。甚至在我们祈祷以先，神已经好着紧我们的需要。神寻索人类去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他来到这个人间去寻找我们。这个犹太教的神学家希素这样讲，他说呢，我引用他的文字了，他说呢，当亚当和夏娃从神的面前躲藏时，主呼唤道：你在哪里？这是一个反复发出的呼唤，它是一个细小声音的微弱回声，不是以言辞说出来的，不是用思想概念来传达的，而且不可说且神秘的，就如同充满全世界的荣光一样，不可说而神秘。它被包裹在沉默之中，隐晦而微弱，仿佛万事万物都在这个问题凝固了的回声，你在哪里？我继续引用他的文字，他说呢，信仰来自敬畏，来自对我们暴露在神的面前所感觉到的那个的畏惧，来自对回答上帝的挑战而有的焦虑，来自意识到我们是被召唤的，宗教是由上帝的问题与人的回答构成的，除非上帝提问，否则我们一切的求索都是枉费心机。文字引自这个书的中译本第128页。神不断地去问，你在哪里？ 你在哪一度？直到人回答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人先会从这个存在的隐蔽之处走出来，然后呢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我们活在绝对的漆黑的里面，不知道身在何处，不知道要做些什么，不知道要去哪一个地方。直到那一刻，上帝在这呼唤你在哪里，就是这一刻我们才会找到坐标，才再知道方向何在，才再很深的明白原来有人在这关心着我们。当我们说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才会重新找到希望，找到前进的方向，找到存活的意义。上帝不断发问，上帝不断发问，我们被询问，我们被寻索，我们被呼唤。在我们回应这个询问、这个寻索、这个呼唤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召去正视我们存在的真正的意义，被召去放低我们自己的那些个人的考虑，被召去回答比我们大得多的创造主。上帝的问题是你在哪里，向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这个这样的问题。你活了很久了，你的生命此刻去到什么的地步呢？你现在想着什么呢？你的心在哪里？在人生的什么的领域里面，你做着什么呢？你在哪里？大家想一想，究竟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走着一条什么的路？你继续这样走下去，你会去到一个什么的光景？你的善性还在吗？你持守的真理还在吗？你的灵魂仍然在吗？整个天地都充满着神的这个询问，你在哪里？我们每时每刻只要你静下来专心地去聆听，你都会问听到上帝的这个这样的询问。神固然知道我们在哪里，甚至他来到我们面前正面地问我们，你在哪里？神之所以要问，是因为如果他不问的话，我们会迷失。需要这个问题的不是上帝，其实是我们。神的这个问就逼亚当从一个隐藏的地方走出来，从一个虚无的黑暗走出来，面对神圣的光明，从罪的深渊里面走出来，去正视罪的真相。亚当从隐密的地方走出来，然后他回答第十节，他说呢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亚当没有正面回答神的问题，他只是解释为什么他躲起，他隐藏是因为他怕，他怕是因为他赤身露体。不过其实自亚当被造以来，其实他都是赤身露体的啦。以前他都是赤身露体的，他又不觉得害怕，现在他赤身露体他觉得很害怕，他觉得很害怕，因为他对身体的态度改变了。身体其实是人原始最原始的一个具体的界限来的， 每个人都有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我们存在于世的一个具体的界限。我们人类不是一道灵气，不是一个没有躯壳的意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身体的。神创造一个有身体的我们，让我们用一个很具体的方式将神的形象展现在这个人间。当然神的形象全然展示全然展露在这个人间的那个具体的生命，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，一个有身体的道。身体是人的界限，是人的限制，但同时亦都显示了人的脆弱无能。强暴的人就是不重视这个界限，他越过这个界限侵占其他人的身体。独裁的暴君，他就是不承认人性的这个限制，他自视为神，要求人膜拜。损人利己的人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脆弱无能，以为凭自己的手段可以令自己幸福。蛇的诱惑就是怂恿人越过这种人性应该守住的界限，然后用自己的手段去克服这种脆弱无能，然后提升自己去到神的高度。神诱惑人去误用我们的身体，漠视这个身体所标示的界线、限制和脆弱无能。人意图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好似再不受身体限制的一种的神明，一种无限的没办法去拦阻的一种强大的一种的神的力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发出他的问题，他说你在哪里？神的临在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取消的这个界限的临在。无论你怎样去取消你的界限，当无限的上帝临在与你相对的时候，你就对着一个你没办法越过的超越的一个永恒的界线。亚当看下自己，他搞了这么多事，但是他仍然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躯体。他试图超越人性的限制，去成为一个好像神一样这样的人。但是现在看上来，这些都是徒然的。但是这个徒然的尝试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那种身体，他对身体的那种的态度。以前他是赤身露体，但是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，他觉得这个只不过是守护人性的一个的篱笆。但是蛇去诱惑他，然后他就打破了这个的篱笆，越过了一个界线。现在这个篱笆仍然在这里，这个人性的限制仍然在这里，不过他的态度已经改变了，他觉得这些不好。在神的面前，他整个的赤露的身体都展示出来，这个身体代表着限制，代表着脆弱，正正就是这些他现在觉得不好，我不愿意接受。一个人不愿意接受亦都不愿意正视的限制和脆弱，现在被暴露出来。他的感受就是很不自在，很不开心。这种不自在的感受是一种羞耻的感觉。羞耻的人不愿意正视人，不愿意面对人，不愿意在人的面前敞开自己。亚当不愿意面对神，他不愿意面对神这个他不能越过的界线。在神的面前他很有限，他不喜欢，于是他隐藏起来。如今上帝的询问逼他走出来正视自己，正视一个人应该守护住的界线和限制。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再问 一啲嘅问题。佢话呢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神问亚当，边个话你听你赤身露体嘅呢？其实亚当一直都是赤身露体，故此神这个问题其实是追问，是什么东西令你觉得赤身露体是不好的呢？又或者这样讲，是什么东西令你觉得人性的界限、限制、脆弱是不好的呢？神继续这样问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吗？又或者这样讲，莫非你不信任我，你要越过界线，看看这样样是不是令到自己更加好，你是不是这样想呢，这样做呢？让我们都想想，听神的说话，守住自己的一个界线，接纳自己的有限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但是人总是很好奇，很想知道，在种种的禁果的背后，是不是隐藏着一些神没有赐给我们的快乐呢？就是这种好奇心，我们时时都越过界线。第十二节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亚当仍然没有正面回答神的问题，他只不过是将这个矛头指向其他的人，他埋怨女人，是他将个果子给我。他埋怨女人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同时埋怨紧将女人赐给他的上帝。这个女人是什么？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。这个女人是神给的，神给我的。而那个女人又做了什么呢？她又将个果子又给我。喂，不同的人将不同的东西都给我。亚当说，我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，一个接受的人，你们给我，我就要咯。亚当扮演着一个受害者的角色，似乎一切都跟他无关，全部都是人家的错。亚当将自己隐藏得越来越深，这个捉伊恩的游戏越来越难玩。亚当没有顶天立地这样保护这个女人，他亦都没有为神赐给他这个伴侣而感谢神。当然他自己亦都没有为自己所做的事负上一个人的责任。这些一切一切都因为人不信任神，而信任一条比人还不如的蛇。这一切是因为人不愿意守住界限，而想成为无限。是因为人认为神做得不够好，而认为我们会做得比神好。女人现在不再是她的伴侣，而沦为代罪的羔羊。上帝又不再是感恩的对象，而是人类祸患的根源。一切都是错，唯有自己是对，并且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。那是不是很悲哀呢？蛇每日都去诱惑我们，我们每日都试图去越过一切的界线，然后不负责任地说，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。是不是很悲哀呢？这个是我们的悲哀。第十三节， 耶和华神对这个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诱惑我，我就吃了。女人的回答明显比男人的回答好得多啦。女人没有埋怨神，女人又没有埋怨伴侣，没有说一切的事都是人家给她的，亦都没有暗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，并且她非常爽快，她承认那条蛇引诱我，那我就吃了咯。习惯上我们将所谓原罪的责任就加之女性，但很明显这个只不过是男人不负责任而诿过于女人的结果。面对神的询问，女人正面地回答，她就在这个隐藏之处站出来。而男人呢，他仍然隐藏住，他隐藏在自大的自我的背后。创世纪的故事每日都在发生的，人不断去反抗这个身体所代表的界限、限制和脆弱，权力的追逐、暴力的使用、自我的神化，每日都在发生的。神好像那个寻找浪子的父亲，他持续地去发出呼唤，去追问你在哪里。很多时我们好像亚当一样，同神玩这个捉伊恩的游戏，然后将自己隐藏起来。今天神仍然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这个的呼唤询问你在哪里？唯有正面回应这个询问的人，才能够深刻领悟自己存在的终极的意义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阿们。